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53回。看到石壁安然无恙，一丝划痕都没有出现，韩立脸露一丝，二话不说，冲着头顶盘旋的一柄飞剑一指，这个飞剑呢，就化为了一道青芒直刺而下，然后再轻盈飞回。结果呢，一个深只有寸许的浅孔出现在了石壁之上，并且马上就慢慢的抚平，片刻之后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还能自动修复？难道是前辈在上面施展了什么禁法不成？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脸震惊的扭头问道：施展禁法，你也太高看我了。这是青金石，又叫西陵石，非常罕见的一种炼器材料，除了用巨力可以破坏之外，任何法术法宝的灵力都对它是无效的。青金石？哦，晚辈孤陋寡闻，还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此种材料。韩立眉头微微一皱，转身离开了石壁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道友自然不知道此物了，这东西啊，就是在蛮荒时期也是非常少见的东西，到了现在知道的人估计也没有几个了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心里头可是有点诧异啊，正想开口再说什么的时候，少妇却嫣然一笑，又说道：道友虽然修为已经快到了假婴的境界，但是我看道友的资质似乎不太好啊。不，应该说是差得一塌糊涂，能修炼到这种地步，看来一定有过什么机缘，否则就是花再大的苦功，也就是筑七七境界而已。你能到此和我见面，也算是有缘之人。若是不嫌弃的话，老身倒有一件宝物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。
借晚辈宝物？
韩立听了这话一愣，随后面露古怪之色。当然，我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这东西只是暂借你罢了，事后还要原物奉还的。二来呢，你拿了此宝之后，就要替老身办一件事情，这就算借宝的报酬吧。少妇似乎看出了韩立的疑心，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道。随后他往怀里边摸索了一下，一个四方的玉匣出现在了手中。这玉匣黑乎乎的，体积只有拳头般大小，表面呢有些粗糙简陋，还有一些黑中带黄，似乎有了许多年头的样子。韩立看了看他的表情，又瞅了瞅那黑匣，并没有说答应或者拒绝的话语，脸色阴晴不定起来。沉吟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凝重地问道：前辈能否先说说这宝物到底是何物，然后晚辈再参考一下如何呀？见韩立如此迟疑的样子，黑衣少妇面露一分不耐之色，秀眉一挑，指指黑匣说道：想必灵眼之石你应该知道吧，我这匣子里边就是灵眼之石中最高存在灵眼之玉，有这东西提供的灵气，最起码让你结婴前的一段时间可以让假婴的境界多稳固那么三分，到时候凝结元婴的时候自然大感轻松。这宝物跟随我多年了，若不是我现在的修为不是光靠苦修就可以增进的话，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借给你的。少妇一说完这些话呀， 素手抚摸了一下黑色玉匣，脸上可是露出了不舍之色。
灵眼之玉，
韩卫神情变了变，有了此物的他的修炼，他到假婴时期的时间最起码可以缩短三分之一还要多。原本呢，嘴里想脱口拒绝的话又咽回了肚子。不知道前辈想让晚辈做什么事情啊？以前辈的修为都无法做到的话，晚辈又怎么能够帮上忙呢？韩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叹一声说道：放心吧，不是让你杀人放火，我只是想让你跑一下腿而已。我虽然修为极高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无法离开这间石室半步，但有一间信函需要你送交一个人。少妇见韩立终于答应了下来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欢喜之颜。
光是送信？
这话让韩立大出意外。自然，难道你还真以为老身让你杀人放火不成？韩立听了这话，脸上微微一红啊。若是仅仅送信的话，晚辈可以答应的。这种举手之劳就能办到的事情，他自然不会再拒绝了。少妇听了这话，似乎非常的高兴，不再多说的一抬手，那黑匣便被一团绿光拖着，平稳地飞向了韩立。韩立伸手接过了黑匣，神识一扫之下，里面灵气盎然，似乎真是灵眼之玉的样子。以他的谨慎心性，自然要亲眼检验一下才会收下此物。于是他手上青光一闪之后，往匣盖上轻轻的一拍，黑匣子就自动打开了。只见匣内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一股精纯的清灵之气瞬间充斥了整个石室。韩立心中一动，疑惑地向盒子中仔细看去，只见那柔和的白光之中，有一块数寸大小的白色玉石在光芒中闪烁不停。让韩立吃惊的是，一眼看到在这半透明的玉石中，竟有一只拇指大的青色小牛在玉中是摇头摆尾的活动个不停，一副活灵活现的样子。看到这里，韩立一脸的震惊之色呀。怎么样，我这只灵眼之玉可是快孕育出化形之物的宝贝，那些普通灵眼之石根本无法和其相比，带着此物修炼的话，绝对可以事半功倍。少妇看到韩立震惊的样子，明眸中一丝异样之色闪过，但随后就轻笑着说道：
不错，若是有此物的话，晚辈根本不用数十年的功夫，只要十几年就可以进入假婴境界。
韩立多看了那玉匣中的灵眼之玉两眼，终于将匣子盖子重新盖上，抬头冷静地说道。
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啊，这雪云壶竟然是沾染了灵眼之玉的灵气，所以才会身上带有淡淡的清灵之气。恐怕他能进化成妖狐，也和此宝物大有一些关联吧。
韩立镇静的模样反而让这少妇微微一愣，心里头有点惊讶，不由得深深地看了韩立一眼。好了，宝物已经给你了，这块玉简你拿去吧。另外，我身下的石台后面另有一个玉盒，盒上有一个封印的符，你将那符撕下，然后把玉盒递给我就行了。这盒子里面有一样信物，也是要你一起捎带去的。少妇抬手轻挽了一下额前的青丝，用淡淡的口气看似随意地说道：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让晚辈去拿前辈的东西。韩立一听这话，一愣之下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的神色，有些警惕了起来。哼，还怕老身害了你不成？我若是自己能拿，还会让你帮忙？少妇一听这话，不快的冷笑道，随后他一抬手，竟将膝下长长的衣裙一下子撩了起来。结果韩立入目之后，脸上是神色大变，只见两条枯瘦如柴、只有婴儿手臂般粗的细腿交叉盘坐在那里，除了干巴巴的皮之外，一丝血肉都没有，显得是狰狞恐怖。更让韩立色变的是，在这两条废腿上竟然缠着数条银白色的晶莹细链，一头呢直接透骨而过，一头则深埋那石台之下。韩立舔了舔嘴唇，抬头看了看少妇，虽然说脸上满是惊疑之色，但是并没有开口问什么。他知道对方一定会解释什么的。果然呐，那少妇脸上虽然说是面罩寒霜，但是将衣裙放下后，还是干巴巴地说道：我会在这石山内造这么一个用青金石打造的石室，还用这些细链困住自己的双足，为的就是困住自己而已。
困住自己？
不错，我主修的幽杀诀和普通的功法可不一样，虽然此法诀修炼起来奇快，威力也大得出奇，但是此功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一旦修炼有所成就之后，就会让修炼者心性容易迷失，会嗜血成性。我当年因为有过一番奇遇，自持心智神识都远远超过同阶修士，所以才不顾他人相劝修炼了这个功法。结果等功法大成，一进入元婴期后，终于开始无法自制的大开杀戒，闹得当时的修仙界风风雨雨了好一阵子，更结下了不少的仇家。结果最终啊，自己还是被他人纠集了数位元婴期修士击成了重伤，哼，还废掉了一条胳膊。少妇扭头看了看身躯另一侧的空空之处，面无表情。后来伤好了以后，我苦思冥想一番，若还这样无法自制的出去，陨落也是迟早的事情，所以一狠心之下，就请亲友打造了一条天火神链和这间青金石屋，将自己活活困在此地。因为害怕自己会耐不住寂寞，忽然后悔的自己解开链子跑出去，所以老身就将天火神链的钥匙交予了一位至交好友，并跟他约定好了，每过一段时间就来看看我的情形有没有好转，若是好了的话才能将我放出去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这少妇的脸色开始阴沉了下去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我这位好友来了几次之后，忽然一下子踪信全无，再也没有了音信，不知道他自身出了什么不测，还是另有什么意外。但是如此一来，我就真的被活活困死在这里，一直至今。因为屋子里是用青金石炼制的，所以即使我修炼至了元婴中期的阶段，神识也只能伸至屋外数百丈处而已，就算想要找人呼救也根本无法做到。这天火神炼又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心法炼过的， 是和我的元神心心相通的。虽然我修为大进之后，可以勉强的用真火炼断它，但是此炼断开的同时，也是我毙命之刻。现在道友能机缘巧合的到了此处来，还真是上天开眼了。老身终于不用在这时事内一直耗至大限来临了。黑少妇一口气说出这些话，将自己的大概来历都和韩立说了一遍，以打消韩立的心头顾虑。听完了对方所言，韩立有些目瞪口呆了。若对方所说不假的话，对方的经历还真是不可思议啊。但他略一思量之后，还是露出了迟疑之色，问道：前辈的意思，莫非是让我给您那位至交好友送信？可是如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那位前辈还在世间的可能性不高啊。不错，就是给此人送信，问他将这天火神炼的钥匙拿来。至于对方是不是身死了，这个也请放心，我和对方约好了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他会事先将此物交与后人保管的。若是寻不到我的这位好友，找他的后人也是一样的。听到这儿，韩立想了想，觉得合情合理，似乎没有什么破绽，于是他不再过多废话，几步向前，略一兜就绕到了石台后边。那里呢，果然有一个深孔。韩立先谨慎地用神识探了一下，接着双眉一挑，一伸手摸出一个玉盒。只见这个玉盒古色古香，微微的泛黄，表面雕刻着一种古怪的火焰图案，在火焰中还隐隐的有一个人形站在其内，似乎在冲天咆哮着。而在玉盒的正面，则贴着一张金光灿灿的符，隐隐散发着一股让韩立不舒服的气息。他不禁下意识的皱了皱眉。就是此物，道友将那符撕开，将盒子给我就可以了。黑衣少妇一见韩立手中的玉盒，忍不住激动起来，并开口催促道：韩立啊，原本已经准备撕下这符，并把手掌放到了玉盒之内，但是一听少妇的声音竟然有些颤颤巍巍的，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，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莫名的不安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将伸出的手掌抽回，反而一抬头望向了少妇，结果入目的情形让韩立心里头是咯噔一下子。只见对方双目变得碧绿异常，面容上也微微的扭曲起来，给人一种凶厉至极的感觉，哪儿还有什么刚才的前辈高人的风范呀。那少妇一见韩立抬头瞅他，心里一愣之下，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目中绿芒，面容上的凶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并口气一缓地说道：韩道友，看老身干什么呀？为何不撕下那符，好将玉盒递给我？不要忘了，我可是将那灵眼之玉这等世间难觅的宝物先交给道友了，怎么道友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吗？韩立这个时候看了看黑衣少妇，又低头瞅了瞅被金色符封印的严严实实的玉盒，没有开口说什么，反而眼睛一眯，忽然单手一托那玉盒，直接向少妇慢慢的走去。韩道友，韩道友，你要干什么？站住，不要走过来。原本那从容镇定的少妇一见韩立拖着带金符的玉盒走过来，忽然神色大变， 连声的出口喝止，并露出了惊慌之色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54回。